各位长生之徒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我跟您报告了18世纪的教会面对当代的一股无神主义反宗教思潮的逆流，造成了教宗权威的低落。在许多天主教国家里都能够察觉到所谓弱色主义的幽灵，各国的君主也起而反抗教宗的权力。教宗本笃十四世为了爱好和平，对这些君王们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君主们却得寸进尺，仍然继续反抗，甚至于更演变成公开的争斗。他们先集中力量全力攻击耶稣会。今天朝圣之徒节目的内容就是要跟您说明，为什么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们竟然会集中力量来攻击耶稣会呢？而耶稣会遭受到这么强大力量的攻击，他们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这整个的事件对教会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下面我就详细的为您说明清楚。18世纪的时候，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来对付攻击耶稣会？那是因为这个在16世纪由西班牙籍的伊纳爵·罗耀拉所创立的修会，200年来对教宗而言常常是最坚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成了各国反抗教宗权力的最大阻碍。对有意要取消教会权力的各国君主们都想要必须先除掉耶稣会而后快。而18世纪时候的耶稣会大约1770年的前后，在欧洲以及南北美洲、亚洲、非洲等传教区，会士们已经增加到了23000多人。这个当中有司铎，有读书修士，有弗里修士，还有半数的初学修士。大多数的会士是留居海外的传教士，他们共有800座会院、700间公教学校，还有将近300个传教站。耶稣会从创立以来对教会有着卓越的贡献，对传教、布道、教育、宗教教义的争辩，维护教会的权益，或是对王侯贵族善尽听告解司铎的职责，时时处处忠于宗座和教廷，和不幸的反宗教的思想不断的斗争。他们以各种方式来维护教会的权益，攻斥异端邪说，热烈的维护着教宗的权利。这种忠于宗座的态度也就必然地引起了与罗马教廷敌对的人，像法兰西派、杨森派以及政府各级官员的仇视。他们为了攻击和反对耶稣会，组成了利害相同的联合阵线。他们认为攻击耶稣会就是打击天主教本身。1761年的时候，伏尔泰就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消灭了耶稣会，对耻辱便算是站在有利的地位了。他的意思是说，对粉碎消灭天主教就会容易的多了。其实外邦以为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化身，这个看法根本就是错的，因为耶稣会并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力量和影响力。天主教国王们的宫廷官吏们利用种种的借口，把一些个人的错误非常巧妙地全都归咎在耶稣会的身上，更有甚者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地捏造了许多的事情，为的只是要拼命地攻击耶稣会。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即使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各国政府首长与外交人员都没有像在取消耶稣会的斗争当中那样的忙碌过。而耶稣会也只不过是许多修会当中的一个而已。首先展开破坏耶稣会的是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已经变成了宰相彭巴尔的傀儡。而彭巴尔自己呢，却早已经被哲学家们的学说所洗脑。 彭巴尔用尽了各种方法欺侮羞辱耶稣会士，取消了耶稣会士们在宫廷内听告解讲道理的职务，寻找各种方式来污蔑耶稣会士。就像他以葡萄牙在巴西的南部印第安人反对解散牧岛村而大动干戈的纷扰事件为借口来诬告耶稣会士。正巧在1759年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向国王的马车开了几枪，这正好给了彭巴尔有机可乘，大加利用。于是他便控告说是耶稣会暗中干的。第二天清晨开始把葡萄牙全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全部逮捕，有218人关进了幽暗的地牢，整整关了18年之久，直到彭巴尔死后才被释放出来。还有许多会士则被像畜生似的装进了船舱的底层，然后把他们载往教皇国的海岸边，把这些身上一无所有的会士们丢弃在教皇国的海边。教廷驻里斯本的公使向葡萄牙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连带的也被驱逐出境。而法国政府又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消灭在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呢？导火线则是在中美洲安地列斯群岛中的马丁尼克岛的传教区，经济遭到破产，当地耶稣会的会计为了帮忙接济美洲各地的传教经费，于是就向大商业去投资。就在英法交战的时候，开往传教区的运货船被英国军队所俘虏，传教区的经费也因而破产，许多重要的连锁商人连带的跟着破产。这宗案件移交到最高法院去审理，而法院里的官员不是杨森派就是法兰西派，于是法院以及相关单位都一致认为这真是一个报复他们所憎恨的耶稣会的大好时机。法院于是就做了不实的宣判，判定设立在法国的耶稣会是非法的。就在1762年，他们要求政府加以取缔。法王路易十五世他虽然反对不赞成这种做法，可是在1764年路易十五世他终于在取消耶稣会的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教宗克勒孟十三世虽然曾经坚决的抗议，也终归无效。而在西班牙的耶稣会算是最顺利的了。耶稣会当时在西班牙以及海外殖民地上已经有6000个会士。国王加禄三世也非常的虔诚热心，教宗与国王的关系相当的友善，会士们相信必然会受到虔诚热心的加禄三世的保护。很不幸的是，政府的官员们对宗座相当的不友善，决心要取消耶稣会。他们竟然在国王的面前诬告耶稣会士们阴谋不轨。这些个政府官吏们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说服国王，而使得加禄三世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诬告呢？在历史上，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没有能够